心中饥渴的羡慕耶稣。诗篇二十五篇也是一篇祷告，也是一篇祈求。我们就以饥渴爱慕的心，我们先来念一遍诗篇二十五篇。好，大家一起来。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人的罪行和我的过犯。耶和华啊，求你因你的恩惠爱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引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诚实慈爱待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的心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害。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巴不得诗人这篇的诗篇，主啊，也是我们的心声。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要求你的帮助，我们来仰望你。主啊，因为我们要求你的怜恤和救赎。主啊，来开通我们的眼睛，开通我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主啊，孩子把自己也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让孩子做一个畅通无阻的管道，让神的话，主啊，可以借人的口，主啊，大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与神同行。什么是与神同行？今年的一开始啊，有些弟兄姐妹就有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 想到说我今年要开始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读经祷告，或者是我今年开始有更热心的侍奉，这都是很好，这都是与神同行的一个表征。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有固定的时间读经祷告，或者是我们的侍奉多一点，如果是落于一种形式的话，是好，但是是不太完全啊。那到底我们要想想与神同行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是与神同行？很简单的说，与神同行就是跟着神一起来过我们的生活啊。为什么两个人哈，或者是两个不同的这个个体呢，可以过同样的生活？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相同的心思啊，有相同的心思。那我们与神同行呢，从内在的生活上来看呢，就是我们能够了解神的心思，神所喜好的就是我们所喜好的，神所厌恶的就是我们所厌恶的。这个内在的心思呢，也可以从外在的生活行为上面能够表现出来啊。我们如果与神同行，我们别人在旁边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生活的某种表征，也是一个基督，也是一个神的一种属性的表征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一定是神所喜悦的，人家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神的那一部分一样，这就是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与神同行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同心，是不是？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心意。那讲到同心和同行，大家就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就是阿摩斯书里面讲的，说二人不能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记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都拿这句话来做例子啊。因为夫妻两个人如果不能同心的话，很难在信仰的路，很难在生活上的路一起来过这个一辈子的生活啊。这个是没有错的啊，是夫妻是要同心，尤其在信仰方面是要同心，才能够同行。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来看一看阿摩斯书的那段经文的第三章三节上下文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啊，这个是二人不能同心，只能同行，这是神说的一句话。神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神主动的希望跟人能够同行，所以他要求人要跟他同心啊。因为我们如果跟神不能同心的话，神不能跟我们同行的。所以同心在同行之前，可是我们再仔细想一想看，同心和同行其实也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啊。我们跟主同行了以后呢，也会增加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对主的认识更深呢，也能够使我们更容易与主同行啊。这个就好像我们在读福音书啊，在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召这个彼得、雅各、安德烈、约翰这四个门徒的时候，耶稣跟他怎么讲啊？耶稣不是说你们来跟我学啊，主耶稣要来叫这些门徒们来跟从他，就是跟他一起住，来看他的生活啊。到后来主耶稣设立了十二个门徒之后，叫他们干什么呢？也是同样的，叫他们与他一起同在，也就是更是一同生活。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也是说，要跟门徒，要跟这些人一同生活，一同生活是同行，在同行的当中呢，可以建立这个同行，可以建立这些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和了解。所以我们可以说同行是一种彼此互相有一个互动啊，非常亲密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态度，我们要跟主同行，我们对主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态度呢，是影响我们彼此，我们对神的认识的品质，那这个品质就影响到我们与主同行的这个品质到底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想想看啊，与主同行这个好像说我们跟神好像是朋友一样，是不是啊？我们好像是跟神是一个很可亲的朋友，一个很可爱的朋友啊。用我们的直觉来想啊，神应该跟什么样的人同行，神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同行呢？我们想想看，可能说神与很可爱的人同行，或者是神与这个很和蔼可亲的人同行，或者是神可以跟信靠他的人同行，或者是神可以与爱慕他的人同行，是不是？但是我们刚才念的诗篇二十五篇讲什么呢？诗篇二十五篇在第十四节的上半节怎么讲？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这个亲密是一个同行的一个表征啊。奇怪，为什么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啊？啊，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敬而远之，是不是？敬畏其实就是惧怕的意思。我们如果看那个英文的翻译，就是 fear， 就是怕。 怕怎么会跟这个人亲密呢？这个是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啊。那我们希望今天利用诗篇二十五篇的这篇诗篇，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希望在这个诗篇里边给我们一些答案，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敬畏神才能够与主同行。好，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五篇的。首先我们第一个印象，我们刚才大略的念过一遍，我们第一个印象就可以知道这是一篇祷告的诗，有非常多的求，从第二节一直到最后一节都是求，有很多很多个求，所以我们说是一个祷告的诗。可是呢，我们如果再仔细的来念来看一下，我们发现这个不仅是一个祷告的诗，这是一个人和神一个对话的诗。有一些话是人的祷告，有一些话是神的回应。好，我们来就仔细来看一看哈。我把这段诗呢，我把它分成四段，其中有三个回应，有三个人的祷告和神的回应，然后最后一个是很长人的一个祷告。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篇大卫的诗啊。那我想我们在思想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就用第一人称来看这篇诗啊。我们不要讲说大卫怎么想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就把自己读进去，我们就想象着你是大卫那个时候的情况，你怎么样跟神说话，你怎么样的求神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是一个求啊。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敌人向我夸胜。这是一个求。底下呢，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回应，这是一个神对我们在一二节的一个求的一个回答。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求。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心仰望你。我们仰望，什么是仰望啊？仰望，我们仰望神，不是说我们在地上坐在这边高高的仰望啊，25000尺的高空来仰望神，神隔得我们这么远，不是啊。这个仰望是用我们的心来仰望，就是把我们的心提高到神的那个角度，我们来看神，来仰望神。当我们这样子来仰望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和华那个创造宇宙的神原来跟我们不是这么远了，不是跟我们这么远，我们可以来依靠他。你怎么样依靠啊？你不能依靠25000尺上面的一个东西，是不是？你依靠就是在我们身旁那个神。所以在第二节就提到了说，我的神啊，从耶和华变成了我的神，这个关系就更亲密了啊。在这边依靠，我原来依靠耶和华，我原来依靠神，我不是今天才依靠的，我是素来就是依靠的，我一直是仰望，我一直的依靠啊。这个依靠现在我要依靠神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二节下半节，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哦，现在我们想到了，我们现在有一个难处，我们现在有一个困难。我们的困难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仇敌，我们有一个仇敌向我们夸胜。所以我们来求神不要叫我羞愧。为什么不要叫我羞愧呢？想想看，我们的仇敌跟我们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前面，就是在依靠神。我们是依靠神的，我们的仇敌是不依靠神的。我们今天来依靠，我们今天来仰望神，不是我比那个仇敌，我比我的难处要好多少，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能力可以克服的难处，神啊，你来帮我一下，你帮我推一下，我的事情就解决了。不是因为我的敌人是不认识神，不依靠神的，但是我是依靠神的，这个就是依靠。 好，我们看神的回答是怎么样啊？第三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啊？我的仇敌向我夸胜，我现在是有难处，那神叫我怎么了？我的心态是怎么样？我巴不得神啊，你赶快把我的难处解决掉，你赶快把我那个仇敌从我面前拿走。但是神怎么说呢？神是说，凡等候神的必不羞愧。你要不羞愧的话，要等我，要等啊。好奇怪，我们的神不是那个菩萨啊，不是那个圣诞老公公啊，求了就应许啊。神要我们等候，这个等候是有一个信靠的意思。我们为什么能够等候呢？因为我们信，我们有个信心，我们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信神他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个是要我们等候的意思。所以在神跟我们讲我们要等候之后呢，这个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又是四节的求。我们想想看，这个诗人怎么样在等候的当中来继续的求。我们来念一下，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你的慈爱来纪念我。神叫我们等候，在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事情会发生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视野开阔了。首先我们看一看等候，我们等候是什么样呢？第五节的最后半节，我终日等候你，我从早等到晚，我那个等候的心很迫切。等候心很迫切的时候，我们就会思考，我们就会更深的来看我们身边的情况。我们就发现了，原来我们生活并不是完全我们的难处，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仇敌，我们旁边的难处就把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好像占满了啊。这边呢，在这边等候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我们求的东西不太一样了。我们求什么？求神的道路，求神的真理，我们求神来指示我，求神来教训我，求神来引导我，求神来教训我。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视野就广阔了，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生活其实完完全全的要靠主，不仅是这个难处，我们生活上的每一部分我们都需要。所以我们从这个仰望到一个等待，我们从等待到一个谦卑，到一个受教的心，这是一个我们一个祷告仰望的一个过程。在仰望祷告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也从我们的难处里面能够解脱开了，我们求的，我们仰望的更多了。不只是我的难处，而是神的道，是神的路。我们愿意求，我们也愿意学，我们也愿意等待。好，那在这个等待的当中呢，我们就想到第六节，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常有的。我们在求的时候，我们常常求的是什么？求的是神的怜悯和慈爱。这个怜悯和慈爱呢，我们也知道 并不是今天我在求的时候神才给我这个怜悯慈爱，这个怜悯和慈爱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啊。但是在怜悯慈爱求的过程的当中，我也想到神不仅是怜悯慈爱，他也是正直，他也是公义的神。所以在第五节说，求你以你的真理来引导我。在真理，什么是真理啊？我们人站在真理的光底下，我们的境况是怎么样？想想看，我们记得在彼得打鱼一个晚上打不到，然后主耶稣叫他下网打鱼，他一下打了这么多鱼，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不是很高兴，哎呀，我以后我找到了这个主了哈，以后我打鱼的时候我就不要愁了，我的生活没有问题。他不是，他说，主啊，我是罪人，求你离开我吧。当我们真的看到神，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所以在第五节真理的引导之下，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求真理，我们巴不得神以真理来带我们，但是呢，由真理我们就想到我们的亏欠。第七节就这边就讲到，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在真理的光中，我们想到了我们是一个罪人啊。这个罪愆，大家有英文圣经的话可以看到，这个罪愆翻译的叫做 sins， 是那个罪，我们人讲的罪。那这个罪是复数的哈，所以这个罪是复数的罪，就是表示是一个罪性，也是一个罪行，就是有一个犯罪的一个事实。那我们想到这个罪呢，在圣经上我们在基本要道的时候都说这个是不重红心，是不是不达到神的标准就是罪。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淡化了啊，这个不达到红心，是红心是不太容易，神的标准是很高的啊。那可是我们再回头来想一想啊，这边讲到我幼年的罪，原来是我小的时候，我幼年的时候就犯了罪。我小的时候罪到底犯什么罪，有时候我想不太起来，但是我可以想说，大卫这个诗人的作者到底小的时候犯了什么罪啊？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放羊的孩子啊，放羊的孩子他会有什么罪呢？我们实在是很难想象啊。可是大卫有很深的体会，他原来他的罪不是在他犯了奸淫之后他才犯了罪，很小就犯了罪啊。然后呢，他又说和我的过犯，这个过犯是什么啊？你看 King James 的圣经，他说是这是 transgression。 什么是 transgression？ transgression 就是比这个 sins 过犯又更深了一层。 transgression 的意思就是说叛逆、叛背。我原原本来明明知道我的主要什么，他的个性是怎么样，我就是选择我不要这样子去做。就是那些我们有时候碰到我们的孩子叛逆的时候，尤其在 teenager 的时候，我们都是心里很难过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实在是很伤脑筋的事情啊。可是我们对神也是常常这样子，我们明明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明明知道神喜欢做什么，我就是不做，我就是不要，这是一个叛逆啊。想到我的罪嫌和过犯的时候，我还要再回来求，求耶和华，求你因为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来纪念我。当我们想到我们罪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啊，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本钱可以来求神，我们只能按照神他的本性来。神的本性是什么呢？是他的恩惠，他的慈爱。这个恩惠在原来的意思是有一个跟这个慈爱非常的相近哈，这个恩惠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盟约的爱，这个恩惠和慈爱就是一个在英文叫做 steady fast love， 就是说一个不变的爱。 这个不变的爱在神的身上就是指神盟约的爱，就是神对我们的爱，不是神的喜好，不是说今天我们做的还不错，或者是我们今天比较属灵，所以神喜欢我们，不是。神的爱是用他的约，用神自己所定的约来爱我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盟约的爱，他不是看我们的情形是怎么样，神用约来约定他自己，向他的子民来显示他的爱。好，所以这个爱是非常深的爱，这位诗人也就是我们也能够了解，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一个什么情况来求神的爱，我们来求的神爱是因为神的盟约，是神的恩惠和神的慈爱来对我们的回应。好，这是我们的求。我们再想想看，再回过来呢，我们再看第八节到第十节，又是一个神的回应。第八节，耶和华是善良正直的，所以他必引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训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约和他的法度，耶和华都以诚实和慈爱待他。这边又讲到哈，我们来求神的恩惠和慈爱，神对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呢？神原来是良善正直的，神是良善，神是好的，神不会把不好的给我们，神是一个正直的神，神今天说什么就做什么，他不会走拐弯路讲这个反话，他一定会以他会来指示罪人走正路，他愿意把我们带回到这个正确的路上。但是呢，从第九节开始呢，神又提了，神要按公平引导谦卑人，将他的道训教训他们。这边提到了，神原来是要找一个谦卑的人。如果我们骄傲，如果我们不把神当神的话，神没有办法把道路教训他们。然后神呢，按照什么来引领谦卑人呢？是一个公平。什么是公平？公平就是 just， 就是 justice， 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律，法官就是一个公平的执行者。啊，这边呢又提到，凡这个公平在哪里表现出来呢？凡遵守他的约和他的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诚实、慈爱和诚实来待他。这个公平显示在遵守耶和华的约和他的法度上面。这个又讲到了行为。什么是神来审判的呢？神的审判不仅是看人心，也是看行为，因为这边提到了遵守他的约和他的法度。这边是神的回应。想想看，我了解了，我思想到了神的这些属性了之后，我的反应是什么？那就是在十一节，就是另外一个求啊。我们看到第三个回合的求，我们已经两个回合的求和应已经看完了哈。我们看到第三个回合的求，非常的简单，只有一句话。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我们原来求的是什么？我们原来是求的不要仇敌向我夸胜。现在我们是求什么？现在我们求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为什么呢？因为在祷告的里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想到了神的属性，神跟我们回应，所以我们对神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当我们对神有更一层深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有一个更深的体会。我们体会是什么呢？我们对神的了解是什么呢？原来神是一个公平的神，神是一个审判的神，按照公平来审判。而且神要求的是什么？要求的是要遵循他的约和他的法度的人。我们今天在神的约和他的法度之下，我们可以说我遵循了吗？至少我可以很容易的跟这位诗人能够 identify， 我可以跟他连在一起，因为我也是不是一个遵守他的约和他的法度的人，我也有很多亏欠。 在这个亏欠的里边，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来赦免我的罪。不仅是我的罪，我的罪重大，我的罪大得不得了。这个罪，你如果看原文的圣经，你就知道这个罪叫做 iniquity。 iniquity 比我们刚才的 sin 和 transgression 更要深了一层。所以这篇诗是非常深刻的一首诗啊。iniquity， 什么是 iniquity？ 就是这个罪不仅是我反叛，不仅是我不做红心，而是我这个罪的行为伤害了到我自己，也伤害到我身旁的人。在我旁边的人，我得罪了，我伤害了，我也伤害我的神和我自己。所以我们只能求，我们求耶和华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神的回应在哪里？就是在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四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的道路，他必然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他自己的约指示他们。这边又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提醒，我们人原来不仅要谦卑，还要敬畏耶和华，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要来领受神的话语，然后另外呢，要怕耶和华，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怎么样的呢？神说，你刚才求的，在敬畏耶和华的人上都有。你求的是什么呢？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知道他要走什么道路，他要选什么道路。你在敌人的面前要不要羞愧？不但是这样子，你而且你可以安然居住，你有一个安稳的生活，而且呢，你的后裔必承受地土。承受地土就是承受神的应许，神的祝福。所以原来是我一切的祷告，我一切的困难，原来在敬畏耶和华的一个态度上面，我可以达到这边。不但是有这些好处呢，神又另外跟我讲一份更深的一个应许啊。原来这是我们的主题，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我们想到我们今天要与人同行，是不是就是羡慕那个神与我们亲密的那个关系呢？在这边神告诉我们，我们要跟神亲密，我们要跟与主同行，原来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怕耶和华。为什么敬畏和怕耶和华就可以神与他亲密呢？其实这个观念不是在诗篇二十五篇才有的。我们都知道很多啊，我们想想看，在诗篇九十篇，神人摩西写的诗篇啊，其中有一篇有一段经文，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原来我们常常想到我们常常巴不得我们的神就是那个怜悯慈爱的神耶稣是我的朋友跟我同行天路是多么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神是一个愤怒的神在诗篇九十篇要我们提醒我们要晓得他的愤怒，晓得他的愤怒，我们才敬畏。诗篇九十篇的这个背景，这个愤怒的来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不信，不相信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神的带领，他们就有这个不信的罪，以至于到神的愤怒然后我们再想想新约也有这个观念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我念给大家听。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哇，这个好严重的事情它是一个烈火。为什么是烈火呢？其实我们把希伯来书十二章大概略的看一遍，我们就讲到，其实烈火前面讲到是讲到我们要有个圣洁的行为。圣洁的生活又讲到我们的行为，在圣洁的生活前面讲到神的管教，神管教他喜爱的人， 在神的管教前面是讲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的伟人，又提到了信心哈，所以这个敬畏跟信心也是很有关系的。啊，神怎么样能够对这个敬畏的人亲密呢？他这个亲密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呢？哈，其实在十四节的下半节就给我们了一个答案哈，因为他必将他的约指示他们。他的约，什么是神的约？神的约就是神跟人讲的话，从圣经的一开始一直到今天，有多少这些例子啊？神把他的约给他敬畏他的人。我们想想看，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他为什么能够知道神的这个后裔的约，神的地土的约呢？因为亚伯拉罕敬畏神啊。想想看，我们在这个创世纪里边，亚伯拉罕献了以撒之后，神怎么样对他讲啊？他说，因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爱子留下不给我。好，原来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神讲什么他就照着做，他是一个敬畏的神的人，所以神把他的约指示给他们。我们想到这个约瑟，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约瑟在他的祖母要引诱他的时候，他怎么样说？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约瑟因为敬畏神，所以神与他同行，他所做的凡事顺利。他不管做这个囚犯的时候啊，他在什么时候，他在做宰相的时候，神都是与他同行啊。同样的，我们看新约的保罗啊，新约的保罗他是知道神的约的人，他是知道神的话的人，可是他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啊？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他这样子讲哈，他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连保罗这个这么属灵的，这么知道神奥秘的人，他对神的态度都是这么的谨慎，今天何况是我们呢？好，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今天要懂得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神的心。好，最后一个我们来看在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整个的是有个很多的球哈，但是这些球都是因为基于前面我们上面讲的一个三个回合的一个应对一个回应啊。在这些真理的这些了解之下，我们对罪有更深的认识，我们的球也就更深刻了啊。我们了解到我们不仅是被罪捆绑，而且不仅是被敌人所攻击，而且更深的是我们被我们的罪所捆绑。我的处境是怎么样呢？原来我的脚陷在网罗里，十五节。十六节，我原来是孤独，我原来是困苦。十七节，我原来是心里愁苦。十八节，我是困苦艰难。在这些情况之下，我的祈求也就更迫切了。我求神转向我，我求神连续我，十六节。我求神脱离，让我脱离我的祸患，十七节。我求神看顾我的困苦和艰难，十八节。更进一步的，我求神脱离赦免我一切的罪，十八节。求神保护我的性命，求神救赎以色列整个的一个国家。好，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啊？我们讲的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敬畏的态度，我们敬畏的态度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然后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的态度，这是两个对应循环的。然后我们对神更多的认识，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更深刻的评估，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更深刻的检讨。我对自己有更深刻的认识之后，我的祈求，我的 祷告也就更深刻，有更多的体会。我想举一个我的例子啊，我在信主之后，信主的时候我当然是认罪悔改，我在神的面前有悔改的时候，但是我可以说我在心里也蛮高兴的啊。高兴什么呢？因为高兴我的人生好像更完全了哈。我原来是要读功课好，要做一个乖儿子，然后有一份好事情哈，这些事情好像都做到了，但是好像少一个什么，哦，可能是宗教的寄托或者是情操吧哈。原来我信了之后好像这方面也满足了，所以我很高兴哈，好，我有一份心在那边。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对自己有些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在查经的时候啊，或者是在逐日听信息的时候，我听得都很感动。我听了，为什么我看不到？为什么读了圣经，人家看得到的东西我看不到呢？我觉得很奇怪啊。有一次的机会，我跟一位属灵的长辈在交通的时候，我才看到，原来这个就是我的罪。我什么是我的罪？就是我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我在神的面前，我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还是用我的知识，还是用我的经验，还是用我的逻辑来思考，来想神的话语。我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所以我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神的约没有办法让我明了，没有办法让我知道。当我经过这个跟他一席谈之后，我有很深的反省和祷告，我就在神面前我说，我愿意做一个谦卑的人，你来教我怎么样来做一个谦卑的人啊。然后我想这当然不是一夕之间的转变，但是我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渐渐的，我读圣经不一样了，我的祷告我也觉得不一样了，我好像可以更了解神的心意，我可以更把神的话读出来，读出来，在我的生命里面读出来，在我的思想里面读出来，我也更认识了神。所以巴不得今天我们的信息，当我们在思想我们怎么样的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态度的上面的转变，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神的心。然后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